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创世纪》11:10-12:9。在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仰望你，主，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在各处的弟兄姊妹，你的儿女，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自己亲自的解开你的话语。求你使我们明白您的心意，主，我们仰望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1:10-11:结束，这一段是承上启下的一段。如果我们按照历史时期划分创世纪，那么创世纪1-11属于太古时期，那个时期的世纪离我们很远，人的寿命也很长，听上去特别神奇。而从创世纪12开始直到50，这段历史被称为族长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更加清晰，人的生活也与今天更加接近。而如果我们按照救赎进程来划分，同样到创世纪11是一个节点，前面11记载创造，但主要是叙述人类的堕落，并且是日益堕落。到11上半部分达到一个高潮，就是建立巴别塔，人类赤裸裸的企图与上帝同等。而上帝继大洪水之后，再一次出手打击悖逆的人类，就是变乱人类的口音，并把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而从12开始，我们则将看到上帝对人类的另一面，不再是持续打击，而是开始显现他拯救人类的计划，就是拣选一个人，并由他产生一个国，并应许全世界都要借着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而蒙福。所以无论我们从人类的历史划分，还是从救赎的进程划分，我们都能看出11这最后一段就是承上启下的一段，因为这一段记述的家谱最后把焦点逐渐落在了亚伯拉罕的身上。而亚伯拉罕不仅是历史前进的标志，更是上帝对人类的工作重点转换的一个标志。而第二个部分就是12:1-9，这一段开始进入亚伯拉罕的世纪，也正式展开了上帝的救赎计划。那么接下来我要把这两段经文按照内容再分成五个部分和大家分享。首先11:10-26，这是从闪到亚伯兰的家谱，这一部分家谱可以和5记载的亚当家谱对照，可以看出两个家谱同样记载了时代。两个家谱的最后一位挪亚和他拉都提到他们有3个儿子，而一些重要人物在家谱中的位置很特别，例如以诺是亚当的第70孙，希伯是亚当的第14世孙，亚伯兰是亚当的第20世孙，由希伯到亚伯兰共有7代。另外创世纪10也记载了闪的家谱，那里记录闪有5个儿子，而11只记了亚兰和亚法萨这2个儿子。11:12说亚法萨活到35岁，生了沙拉，但路加福音3:36，主耶稣的家谱里却说沙拉是该男的儿子，该男是亚法撒的儿子。从这些对比和差异，我们可以看出圣经赋予3、7、10这些数字以及他们的倍数特别的意义。另外圣经的家谱都是选择性的记录，某人生某人不一定他们是父子的关系，也许中间间隔了许多代。明白了这个圣经的特征，我们就容易明白马太福音中主耶稣的家谱为什么有3个14代，而对其中省略的记录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而且因为圣经家谱的这种编辑方式，也表明根据圣经家谱来计算人类历史长度或者计算地球寿命是不准确不可靠的。此外创世纪5和11的家谱都记录了人生子时的年岁和其余的年岁，对比可知人类寿命的变化。洪水前人的平均寿命是800多岁，洪水后的平均寿命只有300岁。11家谱的最后3代，拿赫、他拉、亚伯兰，寿命更基本跌到200岁以内。 创世纪二十五章说，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而到了摩西的时代，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又跌到比亚伯拉罕年纪的零头都不到的地步，可见罪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和严重。曾经我们都幻想随着人类的进步，人类的寿命必然大幅提升，但是现代社会的雾霾、各种癌症的早发、爆发，以及各种精神疾患的涌现，应该使我们曾经的幻想破灭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的问题归根结底真是罪的问题。除了真正胜过罪的基督，还有什么方法能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呢？第二个部分，十一章的27到32节，介绍塔拉的家族。在这一段中，萨莱和罗德这两个后面还会提到的人物出现。这里告诉我们罗德的父亲早亡，也告诉我们萨莱不生育，这些都是为以后的情节做铺垫。而这一段比较值得我们思想的是亚伯兰家庭的信仰。亚伯兰父亲塔拉这个名字和月亮有关，他的妻子亚伯兰的妻子萨莱的意思是公主，是月神配偶的称号。而亚伯兰的侄女米迦名字的意思是皇后，和月神的女儿同名。而他们的老家乌尔和他们后来定居的哈兰都是敬拜月神的中心，可见亚伯兰的父家是敬拜月神、敬拜偶像的。正如约书亚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为什么上帝呼召原来拜偶像的人，却不呼召敬虔家庭的后裔呢？难道赛特的后人、挪亚的后人就没有传承真信仰的家族了吗？恐怕情况就是如此。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时还有谁在敬拜真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从原本敬拜偶像的人中呼召他的仆人，这可以给我们什么提醒呢？我想至少有两点提醒。第一，我们不要低估人性的败坏和世界的力量，所以也不要低估信仰传承的难度。很多敬虔的基督徒后代却不信主，很多原本尊主伟大的国家却越来越远离上帝，这样的情况已经够触目惊心了。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不能不反思和警醒。咱们教会很多父母在讨论送孩子上教会学校还是上公立学校，大家的讨论很热烈，虽然究竟不同的方案有什么不同的利弊，大家意见不一定一致，但是这种关心、这种担心、这种寻求传承信仰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信仰传承的问题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对上帝、对我们的后代、对自己的良心都不能回避的责任。虽然我们不能保证结果，但我们必须有所反省、有所作为。得过且过、随波逐流的态度绝不是上帝喜悦的。我认为作为父母，恐怕没有比将来上帝让我们看到我们对自己孩子灵魂的疏忽更让我们痛心疾首的了。但是第二，神兴起亚伯拉罕也应该让我们欢欣鼓舞、信心十足，因为神能从不认识他的人中兴起他的仆人，就如同神能从无造出有来，这就显明上帝的能力和上帝的恩典，更证明上帝的旨意不能被拦阻。所以我们看世界、看欧洲、看美国，我们都不能不悲观，似乎教会越来越衰弱。每次有人说20多少年穆斯林人口就要超过基督徒了，我们都会紧张，但是我们看神兴起亚伯拉罕这件事就不能不乐观，因为上帝自己有能力使他的旨意成就，他有能力在拜月神的群体中兴起亚伯拉罕，他也有能力在穆斯林群体中兴起他的子民。就算美国教会不行了，韩国教会不行了，中国教会也不行了，上帝也一定还有办法，他的旨意确定了就一定会实现。所以对教会复兴的盼望和对上帝得胜的信心，两者的关系应当是，对上帝得胜的信心是盼望教会复兴的前提，而不要把对教会复兴的盼望当作相信上帝得胜的前提。总之，我们的信心在人身上就难免悲观，但我们的信心在神身上，我们就总能看到希望。第三个部分，12章1到3节，是上帝呼召亚伯兰。 这一段是圣经记载上帝第一次对亚伯兰说话，在这里上帝对亚伯兰发出命令，也赐下应许。上帝给亚伯兰的应许有六样。第一，应许他成为大国，这应许是指着拥有国土、国法和国民的真正的国家，也就是以色列国说的。但是这一应许的实现是亚伯拉罕在世不可能看到的，所以相信这应许而先出去、先舍下，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考验。其次，应许赐福给亚伯拉罕，这里的赐福特别指财富和子孙，而刚才经文已经提到撒来不生育，所以相信这一点也将是考验亚伯拉罕信心，也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考验。第三是叫亚伯拉罕的名为大，这一条很有意思，因为十一章刚刚记述了巴别塔事件，而巴别塔事件的根源就是人要传扬自己的名，可见上帝并非不愿意人出名，关键是我们出名是要荣耀上帝，还是要荣耀自己，甚至想立自己的名代替上帝的名，那才是上帝不喜悦且要拆毁的。此外，这一应许也提醒我们，还是让上帝来决定我们的名声，而不要自己来筹划出名吧。第四、第五，神应许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两方面表达同一个意思，就是上帝要与亚伯兰同在，并做他的保护和帮助。后一条更使人想到申命记32章10节说，耶和华遇见他的百姓，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所以我们这些上帝的百姓应当得安慰，那爱我们的上帝必不会对我们所受的欺压无动于衷。第六，上帝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新约解释这一条，认为这是上帝向亚伯拉罕所传的福音，其中包含将来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基督得救的信息。所以这一条应许实在比第一条大国的应许更美好、更伟大，相信这也是亚伯拉罕在他漫长的信心之路上心里所存的最美的盼望。这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六样应许。而另外两条命令是，第一个命令，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从12章1到3节的结构看，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命令是在开头和中间的位置，尤其是第一个命令是首先提出他，然后才有后面的祝福。所以祝福虽美，如果没有对上帝命令的顺服，还能承受后面的祝福吗？如果亚伯拉罕不肯离开老家，他的后裔还能成为大国吗？如果需要，上帝还会兴起大国，但一定不会是不肯走出去的亚伯拉罕家了。所以顺服上帝和承受祝福直接相关，我们若很少经历上帝的同在，很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敢踏出信心的脚步。彼得曾经在海面上行走，虽然因为害怕后来要沉下去，但他敢把脚踏出船外，就是他经历到一些上帝的大能。亚伯拉罕面对上帝的命令，其实有很多信心的挑战。第一，离开本地，意思是离开他熟悉的生活环境。人性其实都追求一个安全的港湾，也许某个城市、某个工作、某个住处就是我们的安全港湾。但是有一天，也许上帝要呼召我们去完成他的使命，当然也会承受其中的祝福，但是我们若不肯离开那个安全港湾，使命和祝福也就都不会和我们有关了。所以追求安全虽然是人之常情，但是基督徒却不可把安全当成最高的目标，因为这样基本等于拒绝接受上帝可能会对你发出的呼召。此外，亚伯兰离开乌尔和哈兰都是比较繁华舒适、商机众多的大城市，也许哈兰比乌尔更好，所以他拉本来要去迦南，结果走到哈兰就不再前行了。所以回应上帝的呼召是一生不断的挑战，我们需要的信心是不断离开本地，不断追随上帝的信心。今天的美国可能就是不少人的哈兰，走到那里就不再向往真正的应许之地了。求主怜悯我们，但愿更多基督徒 特别是传道人都有亚伯拉罕的眼光和信心，能够最终得到最最有价值的赏赐。第二个挑战是离开本族本家，意思是离开他赖以生存的族群，这在古代是极大的挑战，甚至被族群流放无异于判处死刑。就是在今天，老乡亲戚仍然是一个最靠得住的资源，所以自我放逐需要极大的信心。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信主后都有过被家族疏远排挤看为另类的经历，我们为此伤心气愤，但其实这也正常，从某种意义上这不就是经历离开本族本家吗？但愿亚伯拉罕的榜样可以安慰我们的心，也许唯有先彻底的离开，将来才能再彻底的得回。第三个挑战，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为什么这是挑战呢？因为上帝指示亚伯拉罕去哪里，其实只是说了一个大概，就是迦南，但是到迦南哪里住多久再去哪里，并没有告诉亚伯拉罕更多更具体。所以希伯来书11:8说，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上帝带领人的方式是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的全部计划吗？不是。所以亚伯拉罕的顺服不是因为都知道和明白上帝的计划，而是相信上帝必会一步步带领，也必会负责到底。所以顺服上帝需要的是这样的信心，不是一开始就都知道，而是把自己交托上帝，并且一步步寻求上帝的带领。所以我们做事的大原则和方向要符合圣经，但是我们的计划要接受上帝的调整，千万不要因我们的计划被干扰就心慌意乱，那样我们可能就不是顺服神的带领，而是执行自己的计划了。第二个命令是，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有的解经家认为这一条的意思是别人通过你得福，不是强调你要主动给别人带去祝福，而是你会被动的成为祝福的管道。如果是这样解释，那么这一条的意思就和第六个应许意思基本一样，它也就是另一条应许而不是一条命令了。但是根据原文的基本意思，特别是这一段的结构，把它看为一条命令是最佳的选择，是最佳的解释。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条就是上帝要求亚伯拉罕要主动的采取行动去祝福他人了，例如爱心的行动，公开的宣告他的信仰等等。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提醒，原来上帝的子民不能独善其身，不该默默的承受祝福，悄悄的等候应许实现就可以了，而是应当勇敢的进入陌生的人群，主动的向他们付出爱心，见证真神，主动成为上帝祝福他人的工具。这也是上帝给亚伯拉罕重要的命令之一。第四个方面，12:4-5，亚伯拉罕回应上帝的呼召。这一段很简单，圣经只是简单的说亚伯拉罕听了上帝的话，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行。但可以肯定，以上我们分享的挑战并非对亚伯拉罕不真实，否则他也不配被称为信心之父，并且也算不上可以激励我们的见证人了。而圣经如此简练的表达，也许说明亚伯拉罕已经习惯顺服上帝的带领了。这让我想起福音书中提到约瑟，天使让他娶玛利亚，他二话不说就立刻行动，后来天使又让他带领全家去埃及，他也毫不犹豫照着行。福音书里没有记载约瑟说过什么话，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上帝如何说他就立刻照着如何行，这是何等美好的灵性啊！我相信真正的灵性不是无知无畏，而是清楚挑战，但已习惯把自己交托神。真正的灵性不是没有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痛苦，但是考验来了也能够平静的选择照着主的意思行。相信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人，约瑟是这样的人，但愿我们借着祷告灵修也能操练成这样的人。此外，亚伯拉罕被呼召时75岁，对今天的人来说已经是老年人，但如果考虑他的寿命是175岁，那么75岁对他来说就是中年。但不管是中年还是老年，都提醒我们上了年纪的人不要自以为自己已经老了，已经没机会了，已经不会再大有作为了。亚伯拉罕75岁才被呼召， 摩西80岁才被呼召，我们谁能说神国英雄出少年呢？我作为中年人，与所有教会中老年弟兄姊妹共勉，愿我们警醒预备，但愿上帝伟大的呼召也临到我们每一位。第五个方五个部分是12章6-9节，亚伯兰进入迦南。这一段有两点我们可以思想。一是6-7节说，亚伯拉罕在摩利橡树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摩利橡树其实是迦南人拜偶像的地方，他们相信可以通过树叶被风吹的声音知道神明的旨意。为什么亚伯拉罕在拜偶像的地方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呢？有人说这是圣经最早记载文化对抗的例子。当然我们并不一定非要在寺庙旁边盖教堂，但是我们确实应当盼望所有偶像的寺庙都变成敬拜上帝的地方。为此基督徒必须付出祷告和具有进取的精神。我们反对以暴力传播信仰，但是我们也必须面对信仰冲突和属灵征战是真实和不可回避的。第二，8节说亚伯拉罕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拉罕在迦南支搭帐篷并不止这一次，而是他长期的生活方式。其实迦南也有很多繁华的城市，例如本节所说的伯特利，还有后面提到的索多玛、俄摩拉，但亚伯拉罕却选择远离城市的地方支搭帐篷，这代表他过着真正的寄居生活。此外，他为自己支搭帐篷，却在各处为耶和华筑坛，这和先知哈该批评的以色列人正相反。哈该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在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亚伯拉罕离开一个地方，留下的从来不是炫耀自己的巴别塔，甚至没有他存在过的痕迹，但是却留下向迦南人见证耶和华的祭坛，这就是亚伯拉罕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了上帝如何在危言之后展现他的慈爱，以及在绝望中展开他的拯救工作。同时这一段也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美好生命，他顺服上帝的信心，他甘愿做客旅，过寄居的生活，他不荣耀自己，却在人前高举耶和华的名，这一切实在值得我们羡慕。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愿他使用今天的经文感动我们，激励我们。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祝我们仰望你，祝我们祈求您使用今天的经文来感动我们的心，来激励我们的心。主要我们都熟悉圣经，我们也熟悉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何等的羡慕他那样的信心、顺服和美好的灵性。但是主啊，您知道我们的软弱，您知道我们知道如何行，但是我们没有力量能够活出我们心里所愿意的那样的生命。所以主啊，我们呼求圣灵的帮助，我们呼求您的临在，我们呼求您在我们里面做伟大的更新的工作。主啊，愿我们能够活出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的美好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那样的荣美的形象。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承认离开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承认我们没有您的帮助，我们不能活出我们所愿意的样式。我们呼吁您的同在，我们呼吁您的帮助，我们呼吁您每一天的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亲自的来雕塑我们的生命，成为您所喜悦的样式，越来越像您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主，我们仰望您，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